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守在熊浩的哈佛谈判术。在前面的讨论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沟通品质这个核心的要素了。在沟通品质这个要素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讨论的呀，是如何在对话的过程中安顿好自己的情绪，也让对方的情绪尽可能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讨论沟通品质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信息的优化。所谓信息的优化，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真真正正的就事论事，而不是被你的偏好、情绪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诠释而产生影响。在西方，大家知道在大学教育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批判性思维啊 ,critical thinking。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它主要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概括的加以理解，大概三件事。第一件事，澄清前提。第二件事，澄清语境。第三件事，澄清界限。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所有的观点它要成立都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在演说者那里是未被澄清的。他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表述，有他所身处的那个环境、那个局势、那个立场，这就是所谓的语境。语境也从来没有跟大家加以交代。而当一个观点有它的前提跟语境的时候，就必然就有它的限度。但是一般人在讲述的时候，会把他的立场包装的好像是举世无双，放之四海皆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罗尔斯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政治哲学作品，叫《正义论》。在这个正义论当中，他曾经记载过一个分蛋糕的最完美的方法。我相信这个方法在座的各位小伙伴是听过的。就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啊，要分一个蛋糕，怎么样区分这个蛋糕将会是最公平的呢？各位，我估计你知道，他的说法是什么？是说挑一个人来分，然后让这个分的小伙伴最后选。一个人分，一个人选，这个蛋糕就会被分的绝对的公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场有四个人，我来负责切，我来负责分这个蛋糕，我一定会保证每一个蛋糕将会尽可能的公平，绝对绝对绝对的尽我之力啊，保证每一片都一模一样大。因为一旦有大小之间的不同和参差，你在我前面选，你就把大蛋糕给选走了。为了保证我自己在分蛋糕的过程中不要受到任何损伤，我当然希望每一片我切下去的蛋糕都一模一样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程序的再造来实现公平的方法，大家都听过。我再说一次，分蛋糕最标准的方法叫分的那个人，切蛋糕的那个人最后才能选。没有问题吧？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实验。但是也许罗尔斯没有告诉你，这个观念是有前提的。这个观念我们能够找到它成立的前提吗？这就叫批判性思维。它的前提是什么？比方说它的前提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私人的，是高度分立的，是高度功利的，我们只管自己，我们不管别人。试想在家庭情境中能这样分吗？因为妈妈眼中的公平是孩子能够多吃一些，这对他来讲最公平。大家一定听过那个母亲爱吃鱼头的故事，对吗？所以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伦理的关联，具有某种相互的在乎，具有某种彼此的承担，刚才那个分的方法将无法操作。那种区分蛋糕的方法必须建立在高度个体化的人和高度自私的本性当中。我为什么怕别人多拿走一点？我为什么要保证自己在最后绝不吃亏？这才被定义为公平。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分蛋糕的人高度的自立吗？任何一个观念都有它成立的前提、阐发的语境，而这两点构成了它的边界。这就是批判性思维啊！批判性思维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详细的讲，有时间我们可能给大家专门再另作讨论。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特别强调一个人批判性思维的建立，这种教育甚至渗透在中小学的时间。那中小学当然不可能像我们刚才那样讨论对一个哲学的经典思想实验做这种辩证性的质疑，那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其实是帮助大家把两件事情做区分，一种叫观点，一种叫事实。 我们能不能够把观点和事实做出区分？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判断，事情本身如此。而什么是观点？观点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它受到个人的偏好的影响和滋染。所以我们有大量的问题，当我们在进入到沟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让这个问题保持清楚明白，不至于沾染上情绪而彼此之间进入争议，它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能力把所谓的观点和事实能够分开。我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让大家判断一下我所说的这句话到底是观点还是事实。我们一讲完之后大概会停顿两秒钟，让你有一个反应的时间。第一，蜘蛛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值得被观察的动物。这是一个观点，表达了作者对蜘蛛的某种偏好。研究表明，保持课外阅读习惯的学生的学术表现会超过没有这种习惯的同学。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它可以被验证，它是客观真实本身。有狗曾经救过他们主人的生命，这是个事实啊，因为我们可以确证这样的事情得以发生。在夏天吃香草冰淇淋会让你感觉舒适，偏好，对吗？它讲的是一种偏好，那种所谓的舒适是主体对吃冰淇淋的一种偏好。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发现了没有啊，所谓的事实就是事情本来如此，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办法人为加以改变。比方太阳东升西落，比方你的身高是1.85米，无法改变。而观点是可以改变的，观点最大的特点、偏好最大的特点、态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的。你可能一开始不喜欢看电视剧，但是后来你喜欢看电视剧，你觉得电视剧是有趣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改变的。你不喜欢吃冰棍，那它渐渐的你喜欢吃冰棍。你不喜欢吃辣，你渐渐的喜欢吃辣，偏好这件事情是可能被影响的。所以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什么是偏好？偏好就是因人而异，可以发生改变的。区分事实和观点才有可能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啊，就事论事，而不是基于事实发表你个人的阐述和表达你个人的态度。当我们把观点跟偏好做了区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跟大家阐述说，当我们在跟人互动和进行谈判过程中，我们的认识锁链应该是基于事实形成阐释，而最终呢变成态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吃到了冰淇淋我觉得非常爽，我就最后表达我的态度，我说夏天呢就应该吃这种爽爽的冰淇淋。你看，事实、阐释、态度。我曾经看到过这个蜘蛛，它在结网，在雨天当中结网啊，非常的勤奋。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好奇。雨天的蜘蛛，这是事实。刚才我做的阐释，这是居中，而最后形成了态度。蜘蛛是一种勤奋而有趣的动物。事实、阐释、态度。那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建议的是把刚才这样的一个认知历程逆序完成，也就是先讲事实，而不要去太多的讨论阐释和态度。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在谈判的具体情境中这样一种方法应该如何去应用。我们在谈判当中，也许有对方的小伙伴会质疑你的产品的质量，他会说，王经理啊，你这个产品的质量怎么那么糟啊？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有这样很好声誉的公司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去坑客户呢？你看，这样的表达其实都在强调自己的阐释后的态度。而什么是事实？事实是这样的，王经理，我在您这儿买了这样的一台机器，在昨天晚上从凌晨2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短短的4个小时，它已经停摆了16次了。我们派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查过，我们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大概问题都发生在这个机器当中。我们想知道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你看，这就是讨论事实。我们的认知从事实开始，经历阐释而变成态度。但在大量的沟通当中，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沟通品质的下降，或者与人为善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态度，而不是通过阐释的还原而回到事实。 另外一个例子我想给大家举到的是来自罗伯特·博尔顿著名的《沟通力》这本书，我们听一听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它是在讨论一个营销经理和一个推销员的对话过程，这个对话过程分明的让大家理解到这个对话是如何从态度开始的，而又最后如何建设性的回到了事实。营销经理说，你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你的工作，你跟我们似乎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船上。推销员说，听起来好像让我觉得您认为我不适合现在这个工作。营销经理说，不，不是那样的，你很适合这个工作，但你目前的销售指标还有20%没有完成，因此我非常担心。推销员说，也就是说您对我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还有20%的指标没有完成，这是您失望的原因。营销经理说，是的，我今年首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部门的每一个销售员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他们预期的销售目标，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有什么还能够帮到你的吗？推销员说，那么我想我的问题是出在一个客户身上，我该继续给他打电话吗？如果我能够把这个电话打通的话，应该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今年的指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叙事的重心从态度逐渐向事实发生的转换。当他回到事实的时候，我们将有可能辨证事实。我要讲一句有点文艺的话，概念从来都不会给自己以机会表明他的意思，只有人能够给自己以及对方以机会表明他们想言说的这些语词到底是何种意思。如果你永远停在态度当中，那我们就将不得不迎来态度与态度之间并不友善的对抗。但如果你能够借助刚才我说的阐释还原，回到事实当中，认清事实的真相，把握事实的本质，我们就可能就事论事来做讨论，从而实现沟通品质的信息优化。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啊，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个思考题，我最后讲一句话，请大家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事实呢，还是已经被阐释加工过的观点或态度。这句话是这样的，在今天我们的孩子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到户外去增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这到底是观点还是我们最后的态度，还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问题的事实呢？你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通过留言告诉我答案。我们下次见。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